主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。今天我们进入第六个单元，我们要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给它一个主题，是爱的查验。爱的查验，爱呢是维系两造关系当中啊不可或缺的润滑剂，不论是夫妻、亲子、师生、朋友，甚至于家国君臣之爱，都需要有所表达和呈现。在交往中的青年男女，喜欢用各种方式测试对方的忠诚和爱意。那么老夫老妻呢，他们也需要表达向着对方的一个含蓄的一个爱。我知道有一对老年的弟兄姐妹一对夫妻，他们彼此的默契就是敲三下，在不同的场合，他们也许就是暗自的在对方的手背上啦，或者是对方的背上啦敲三下，是一种暗示的敲三下。这个三下呢，代表着我爱你，代表着一个含蓄的爱的表达，这也是蛮有意思的。但是在所有人际关系之上的爱，当然就是神对人的爱了。神爱世人的方式是拆下他的独生爱子。那么领受了救赎之恩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又是如何表达对这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表达向他的爱呢？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，记录了一段很特殊的爱的查验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思想这个查验的时间。在第十五节的第一句话，他们吃完了早饭。吃完了早饭，吃早饭不稀奇，但这一个早饭呢，是在他们劳碌了一夜毫无所获之后，他们又经历了神迹，那么有153条鱼，对这七位去打鱼的耶稣的门徒，耶稣在岸上为他们预备了火，预备了丰盛的早餐。耶稣没有在彼得上岸之后就立刻的来查验，而是呢，在他饥饿的肚腹得着了饱足之后，耶稣才问他三次。当然，主对彼得的恩典不是只供应他这一个早饭，而是三年半以来的师生之情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之恩，以及他复活以后对他这位曾经不认他的这位门徒的挽回之心。耶稣在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之前，已经与彼得见过面了，相信那个是对他的赦免和挽回啊，不只是彼得，主耶稣对每一位信靠他的人都有恩典。主对彼得的赦免与挽回，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七节，天使对那些妇女们说，主已经复活了，那么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 四卷福音书当中，只有马可福音这么记载。因为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，所以我们相信彼得的口述，他的第一手的资料是十分可确信的。在路加福音的24章的34节，也记载了耶稣向门徒显现之前，曾经呢先向彼得显现了。不只是彼得，当然每一位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，我们都领受恩典的，尽管内容不一样，但是呢，我们相信有最大的恩典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成全的救恩。我们的主呢，他查验的时间是这些门徒饱餐了一顿之后，也就是我们是先领受恩典再被查验的。那么第二个，这个查验的必须性，真爱是需要查验的。在第15节一直到第17节，不论是新约旧约，我们知道都有一些相关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是查验人心的神。例如说，在诗篇的第7篇的第9节，诗人说他查验人的心肠肺腑。在耶利米书的12章第3节，耶利米先知说，耶和华啊，你晓得我，看见我，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。保罗也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这是记载于以弗所书的5章10节。那么他也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保罗之所以勇敢传福音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而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当然，耶稣在这里他特别要查验彼得爱他的心，那这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6章31到35节，路加福音22章的33到34节，以及约翰福音的13章的36到37节，都记载了耶稣与彼得的对谈，而彼得在其中所发出的豪语啊，更充分表达出他的自信和自义。因此，在约翰福音的21章这个最后一章，在提比利亚的海边，耶稣连续用3个同样的问题来问彼得。第一次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他要查验这位曾经软弱跌倒的门徒，现在对他的爱是如何。因为彼得曾经公开在门徒的面前自义自夸，但是之后他却3次不认主。现在呢，耶稣也要在门徒的面前来让他有一个机会表明他爱主的心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个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在原文，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些它所表达的，它是以一个指示代名词的阳性以及中性的复数，它用这个词来做这些。因此呢，其实并没有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。那既然是一个复数的阳性以及中性的一个指示代名词，所以这些它可以指人，就是阳性的，它可以指物，就是中性的。所以呢，这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有3种翻译的方式。 如果是指人的话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人，也就是指的门徒啊，因为他旁边有六位嘛，你爱我比这些人，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？第二个解释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你爱这些人，也就是他身边的六位门徒更深吗？刚刚我们说的是两种解释啊。第一种解释就是，你爱我比你的同伴这些人爱我更深吗？第二种解释，你爱我比你爱你的同伴更深吗？这是指人呢。那如果指物的话呢，因为在他的眼前就是有鱼啊，就是有渔船也渔网各种东西，那么意思是，你爱我比你爱这些东西，也就是渔船渔网更深吗？好，你发现有三种翻译的方式。那三种翻译的方式里面呢，第一种跟第三种比较可以解得通。好，因为这个时候拿彼得爱他的同伴来做回应好像比较不妥当了。那么意思就是，你爱我比你的同伴爱我更深吗？或者说，你爱我比你爱这些东西，渔船渔网渔获更深吗？那耶稣这个问并不是要测试那彼得到底爱他有多深，也不是要鼓励门徒彼此的增进嫉妒，看谁爱他比较多。那么耶稣这三次的问题到底是为着什么呢？其实啊，主要是针对彼得的自信。因为彼得曾经这么说过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然后呢，彼得的自义是什么呢？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你看到他的自信跟他的自义，他在耶稣面前发了豪语，但事实上却显明了他对自己的不认识。因此，既然彼得用了比较的言辞，耶稣可说是套用了彼得自己的用语。既然众人都会跌倒，你彼得不会，那么彼得啊，你爱我比你的同伴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？你发现彼得没有针对耶稣的问题来回答，他只是很简短地说出了他心里的话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甚至于到了第三次，因为耶稣相同的问话，他就带着忧愁的心回答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难道是不知道彼得爱他吗？他为什么要问三次呢？他当然知道彼得的心，但是他抛出这样的问题，带出了彼得更深的回应。弟兄姐妹，原来真爱是需要查验的。生命经历了破碎以后的彼得，这时候的回答是不带着任何虚假的一个真实的宣告。就好像《爱的真谛》里面所说的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不像彼得，因此耶稣呢，不需要查验我。其实，如果这些指的是人，我们有可能和彼得一样的自信、自义。自信是什么呢？认为自己啊站得稳。自义又是什么呢？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属灵、更敬虔、更会读经、更会祷告、更懂得如何爱人、更乐意服侍、更不计较得失，点点滴滴啊。但是如果这些指的是物的话，那么又有很多在试探着我们了。生命、金钱、名利、地位、学问、学位、侍奉的果效、 别人的肯定，甚至于爱情、亲情都有可能占据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爱这些高过基督的地位。这个时候，主也要来问我们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诗篇的第十六篇第四节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对神的爱要经过查验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神既然是要查验我们的心肠肺腑，他就会在各方面查验我们。所以因此啊，除了爱神的心以外，信心也是要经过试验的。例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例如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是耶稣试验腓力的信心。因为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并且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我们的工作也需要被查验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。好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的话。对神而言，他要查验我们，问题是啊，我们经得起经不起他的查验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要我们来查验他。这怎么说呢？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劝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啊，永远经得起他儿女的查验，您说是吗？第三部分，在同样的这一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的是查验的目的。主查验彼得的目的有两方面，一个是工作上的，为的是使命的托付；一个是生命上的，为的是呼召委身来跟从。首先让我们看在工作上，就是使命的托付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侍奉的动力啊，是被主的爱来激励。当彼得三次真情表白爱主的心的时候，耶稣就三次托付工作。喂养我的小羊，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。所有的羊都是神的羊，因此教会是神的教会。耶稣关心他的羊，因为他是一位好牧人。他已经为羊舍命，并且复活得胜。如今他要把喂羊、牧养的责任交托给他的门徒，不只是彼得，也是世世代代明白他心意的人。也许有人问啊，没有爱可不可以服侍呢？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工作，你尽个责任，那么你这样的服侍呢，其实是毫无喜乐可言的。有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服侍的果效当作业绩了，把羊通通带到自己的面前，你可能也能做得有果效，但这样的心态不能够讨神的喜悦，也通不过神的查验。当彼得领受了复活基督的使命托付之后，我们看到他重新站立起来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得胜的、刚强的、勇敢的彼得。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在他的身上，使他为着福音摆上了自己。 神的爱挽回了他，他爱主的心也真实的显明了。从他晚年他所写的彼得前书、后书当中，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明白了神的托付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二到三节，彼得说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弟兄姐妹，有爱，侍奉就不是重担，神的诫命也不是难守的。这也就是使徒约翰他在服侍神一生当中的一个体认。他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这个难守的也可以翻为重担，他的诫命不是重担。没有爱，你在服侍上那么就会觉得乏力，就会感觉的累，因为这种累啊，不是身体的，而是灵里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恳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下来，使我们重新有爱的动力来服侍他。在查验的目的，第一方面，工作上有使命的托付，而第二方面，在生命上，主就呼召彼得委身的跟从。这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主耶稣说了两次，你跟从我吧。一次在他预言彼得的一生，一直到彼得会殉道见主。一次呢，在彼得出于好奇或者是关心的探问约翰的结局的时候，耶稣再一次强调个人对神对他来负责，他要彼得专心跟从他。从耶稣对彼得的预言看出，侍奉不是永远鸟语花香、天色长蓝，甚至有可能会丧命的。但神的儿女无论生死都要荣耀神，这样跟从的呼召也不是只针对彼得一个人而已呀，而是所有的神的儿女。不论是彼得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问耶稣关于约翰将来如何，耶稣的回答再一次的呼召，你跟从我吧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，这样的跟从不是一时一刻，不是只有风平浪静的时候，而是在人生的每一刻，奔走天路的每一步。不论是喜乐忧伤，不论是健康病痛，弟兄姐妹，这有点像婚礼中啊，向着对方的承诺。按着我们本性的软弱，我们实在不敢为自己保证什么，耶稣也没有要我们承诺什么，但是当主的呼召响起的时候，总可以向他表明我们跟随的心志。对主的爱带来委身的侍奉，对救恩的认定与感谢带来至死不悔的跟从。这是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与彼得的对话，也是历世历代向我们发出的问话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跟从我吧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总是得着祝福之后经历你的查验，因为真爱需要查验， 主啊，帮助我们通得过你的查验，帮助我们一生在爱中来服侍你，帮助我们不管生死都要荣耀你的名，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向你交账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彼此来勉励，委身来跟从。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。